李四之三。北魏自太祖到武太帝期间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去世都依照汉魏旧历安葬后即除去丧服，只有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去世，将要迎建陵墓。九月，安定王拓跋修、齐郡王拓跋俭、咸阳王拓跋喜、河南王拓跋干、广陵王拓跋宇、颍川王拓跋雍、始平王拓跋协、北海王拓跋祥、侍中、太尉、录尚书事、东阳王拓跋丕、侍中、司徒、淮阳王玉元、侍中、司空、长乐王穆亮、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、平原王陆睿等人率领百官到宫门上表说：上天不连续，大行太皇太后去世，普天之下悲痛欲绝，陛下孝思醇厚，哀嚎攀恋无有止境。臣等听说先王制定礼制，必随时代变化，前贤创立法度也务必适合时宜，实在是因为世代不同，古今有别的缘故。三年之丧虽然自古就有，但中古以后未能实行，先朝成立事有可循，圣后临终一致已刻于经册。陛下至孝发自内心，哀伤毁损过度，想要依照上古服丧三年，这确实符合大顺孝母之德，但实在不是遵行济世之道。如今虽然中原安宁，万邦康靖，但万机事务繁重，不可暂时空缺，春秋祭祀也难废止。福愿陛下明察，抑制至孝的深诚，满足亿万臣民的期望，丧期礼数一概依照一致，则天下非常幸运。日月有期，陵墓即将建成，请允许展拓墓地，以完备奉终之礼。诏书说，凶祸刚刚发生，不忍心答应所请。拓跋修等人又上表说，臣等听说武帝以前丧期没有定数，三代相因，礼制才确立，名义虽设，实行的人很少。高宗空有亮案之言，而无遵行的法事。康王已经废除了出丧的礼仪，先举行即位之礼。于是无改之道有所亏损，三年之丧有了缺憾。难道是没有至孝之君、贤明之子吗？都是因为道理贵在随时，道义存在于百姓。所以君主去世而即位，来不及改年，过月而即葬，期待天下同轨。葬后即除服，不必终丧。这是两汉用以治理天下，魏晋用以纲纪正术的成规。陛下以至孝之性，遭遇无边的艰难，永久追思，哀嚎痛绝，悲伤超过愚顺，诚然是万古的高德，旷世的绝轨。然而天下至广，万机至繁，一朝旷废，重症必至。而且圣后终至已有成典，宗庙社稷废礼，其事尤其重大。福愿陛下明察，抑制哀悔的至诚，思考在位的深责，养尊先制典册之文，抚哀百官百姓之情。诏书说，自遭祸罚，恍惚如昨，侍奉子宫，仍觉依稀仿佛。陵墓迁葬之事，不忍听闻。十月，拓跋修等人又上表说，臣等频繁上奏，养身诚心，圣上思慕深远，未蒙明察，服毒哀痛，忧心如焚。臣等听说继承大统的人应以济世为务，经纶天下的人特以百姓为心，所以万机在身，周康王不得深起哀慕，汉文帝做一戒，汉景帝不得终其丧礼，这是先代的成规，近世所不易改。太皇太后瑞圣渊时，律己始终，明告垂于典册，遗训备于末命，修明其德，圣人所重，尊承先世，臣子所上。陛下虽狱中上述之礼，将置黎民于何地？臣等不胜忧惧之诚，敢冒昧重臣，祈请垂听采纳，以赴懿诏之望。诏书说，仰寻遗旨，抚文所奏，倍增哀嚎痛绝。陵墓可依典册，如公卿所议，丧服之事，情所不忍，别当在心中详细考虑。安葬后，拓跋修又上表说，奉道癸酉诏书，叙述一介之旨，昭明顺从违逆之意，遵行简葬的重大法事，称扬孝思的深诚。服毒未完，悲感交切。日月有期，陵墓已成，陛下永久追思，哀嚎痛绝，倍增催伤。臣等各位在官，与国家同休期，忠心至极，不敢不臣。都认为天下至尊，莫过于王爷；皇极至重，莫过于万机。至尊 所以不得以常理任己，至重也不得因事点深情。所以两汉以来，至于魏晋，葬不超过一月，扶丧不超过三旬。实在是因为末世事务繁多，理随时变，不可用无为之法，行于有为之时。文之不同，古今异志，由来已久。自黄巢革命多年以来，四祖三宗相继继业，上承数代旧制，下覆万民期望，难道他们无哀慕之情？只是理当如此。文明太皇后清明击鼓，圣思渊深，所造忠志是何事典？宋中之礼记名，遗告之文完备，奉行此志，足以垂范百王，诡夷万世。陛下以至孝之诚哀悔过礼，三顿饭不满半亿，昼夜不脱迭代，永思缠绵，几乎危及生命。百姓所以忧惧失守，臣等所以肝脑涂地。王者之尊，亲自操劳一日，固然可以感通上灵，贯彻悠闲。何况如今陵墓已告终，百里皆毕，时间已过一月，仍不补炼祭，比之前世，理为过分。愿陛下思大孝忠始之意，怜悯抑照悲惶之心，抑制哀思，割舍悲痛，尊奉忠志，按时积极，一日万机，则天下蒙恩，率土仰赖。谨依前世，请求确定炼祭之日，以完备赴诞之礼。诏书说彼当别绪在心。随后皇帝在太和殿前召见太尉拓跋丕及群臣等，哭拜敬哀，出来到四贤门右边，诏令尚书李冲向王等宣旨，追思先太后平日近日召集众官，共同讨论政治，平定民事。何曾想一旦祸库突然降临，独见公卿延及丧事，追思荼毒，五内崩摧。拓跋丕回答说，福奉明诏，群情崩溃，臣与元等不识古意，以老朽之年立奉累圣，国家旧事颇知一二。元祖崇光世袭，至有大丧之日，只有是宋子宫的人穿丧服，左右尽皆从疾，四祖三宗一而未改。世祖高宗是臣亲眼所见，只有先帝升遐时，臣受任长安，不在世宋之列，私下听说所传，与前世无异。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悔过礼，听说所食三顿不满半亿，臣等叩心绝气，坐不安席，愿暂时抑制至暮之情，遵从先朝成事，思经策遗令，奉行前世，不失旧典。诏书说追思慈恩如天无极，哀悔是常事，岂足挂齿？既不能等到去世而朝夕十周勉强支撑，二公何至于如此忧怖？所奏先朝成事，也已详闻。祖宗秦庄武略，未修文教，震惊杨炳圣训，庶几学习古道，论时比事，又与先世不同。太尉等国老正是所寄托，与典记旧事，或许未悉，且可知朕大意。其余丧礼之仪，古今异同，汉魏成事及先儒所论，朕虽在丧服之中，以丧礼示众，情在必行，故暂时抑制哀慕，亲自巡览。今且以所怀，另问尚书尤明根、高吕等、公等，且可听之。高祖对尤明根说，朕遭酷罚，日月推移，陵墓已过，公卿又一经策，俱未尽力，请除丧服。重复听到所奏，倍增哀嚎哽咽。先前事破陵墓，哀旧困顿，未得论叙，今故相引，欲据臣所怀。清前所表，除世衰麻，闻之实感悲恨。当时亲视子宫，匍匐言己，哀嚎痛慕，情未暂歇，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？
何对人情的不足？
圣人制定足哭之礼，受炼之变，都是逐渐夺情。又听说君子不夺人之丧，也不可夺人之丧。今则十日之间，延及除服，特成丧礼。尤明根回答说，臣等服循经策遗旨，过月而葬，葬后即除服，故在补葬之初，一而上奏炼除之事，养伤圣心，福增悲悚。高祖说，卿等皆称三年之丧，虽自古有之，但中代以后未能实行。朕认为中代之所以不遂三年之丧，大概是因为君主去世，祭主出力，故身袭衮冕，以行即位之礼。又从楚公登基者，君德未显，臣意未洽，天下仰望，不知所待，故颁备朝仪， 以示皇极之尊。及至太后之丧，因父在而不遂，即生堕慢轻易之情，沿袭以为法，却知敦厚之化不易遵行。朕少蒙居遇，辞言兼治，臣子之情，君父之道，无不被会。虽自蒙昧，略解告旨，希望衡量行为，以免就过。朕臣无德，再未超过一计，虽未能恩洽四方，化行万国，但杨秉圣训，足令义召之有君了。于此之时，而不遂哀慕之心，使情理俱损，丧及败坏者，深可痛恨。高驴回答说：太古已远，是难习用，汉魏以来具有成立。汉文帝继承高会之计，断狱四百，几乎行错，仍垂三旬之礼。孝景成平，尊而不变。以此言之，并非即位之际有所逼迫畏惧，实在是军人之道，理当如此。又汉称文景，虽非圣君，也是中代明主，今一策之旨与前世相同，伏愿陛下遵循遗令，以赴群庶之情。杜预仕进之硕学，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，认为汉文之治暗于古河，虽末世所行，事可成绩，是以臣等恳切干谒。高祖说：汉魏之事与今不同，备如相说。孝景虽成升平之基，然由嫡子即位，君德未显，无益前古。又父子之亲，诚然是天属之众，但圣母之德，苍天难报，私自毁灭，其仅从衰服而已。私下寻思金策之旨，所以告夺臣子之心，令早除服者，是忧虑断绝万机，荒废政事。群臣所以恳切之情，也是怕机务不理。今仰奉策令，抚顺群心，不敢暗默不言，以荒庶政。只欲存衰麻，废吉礼，硕望敬哀，宣泄悲慕，上无失导会之志，下不为众官所请，情在可许，故专欲行之。公卿以审思朕怀，不当固执。至于杜预之论，虽暂是时事，但对如沐之君、亮案之主，大概也是污蔑。孔圣称丧与其意也宁戚，而杜预于孝道简略，朕不取之。秘书丞李彪回答说：汉明帝的马皇后抚养张帝，母子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隔阂。等到马皇后去世，下葬不到十天，很快就换上了吉服。然而汉章帝在前代没有受到批评，明德马皇后在史书上也没有损害名声。虽然论功劳和品德，事情有特殊之处，但母子的亲情或许可以相比。希望陛下借鉴前代的成规，遵守金策的遗命，节制哀痛，听从建议，亲自处理国家大事。这确实是臣下的至诚之心，也是亿万百姓的愿望。高祖说：既然说事情不同，本来就不应该与至德相比，又提到孝章帝换吉服，在前代没有受到批评。朕之所以眷恋丧服，不听从你们的建议，是因为感念慈母的恩情，情感上不能忍受。听说孝子在居丧时，看见华丽的东西就想起亲人，所以脱去锦服而穿上粗麻丧服，内外相称，不是虚假的。现在岂只是顾及礼制违背建议，苟且避免嘲笑和嫌弃而已，也是情感发自内心，想要在外表上表达出来。金策的意思已经在前面回答中说明，所以不再重复讨论。另外去世那天奉旨，不忍心说一句话，后来的事情虽然不妥，但默默记在心里，没有表达心意。现在办理丧事，一切都遵照遗策，不敢违背，只是悲痛思慕的心情是朕个人的事。虽然没有丁兰那样的孝感，但愿圣灵不剥夺我的志愿，所以认为没有违背旨意的嫌疑。各位公卿的表奏，称先朝的做法可以作为准则。朕回想太祖龙飞九五，最初平定中原，到太宗继承基业，世祖继承帝位，都因为天下尚未统一，群雄并起，所以专心致力于武功，没有修明文德。高宗显祖也心存武烈，沿袭没有改变。朕继承历代积累的基业，养成圣善的训导，安抚内外，上下和睦，考察古代制度，效法旧典，四海改变风气，边远地区革除旧俗，遵照明确的规矩，希望没有过失。但正当遭受巨大灾难的时候，引用末代英雄的规则作为前例，这不是我所理解的。高驴回答说：臣等认为先朝的做法与魏晋颇多相似， 又适合当时的情况，所以敢再次请求。高祖说，你们又称现在中原清平，各国安定，但国家事务繁多，不能暂时空缺。朕因你们苦苦逼迫夺情，情感上不能承受。翻阅丧礼，看到前代贤者的论述，称族哭之后，君主可以处理各种事务。根据这段文字，又遵照一册的旨意，虽然保留丧服，但不耽误政务，不荒废各项政事，可以表达无穷的思念，情感上稍微得到安慰。高驴回答说，君主在上不脱丧服，臣子在下就脱去丧服，这违背了服从丧服的礼义，为臣之道也不足。又亲自穿着丧服，同时处理朝政，吉凶之事混杂，臣私下感到疑惑。高祖说，你们还因朕在上未脱丧服，不忍心在下独自脱去，为何让朕独自在亲人面前忍耐？经典上说，君主不守满三年丧服的原因，是委屈自己来宽恕群臣。先太后抚育群臣，把他们当作孩子一样爱护，看他们如同受伤一般。你们哀痛思慕的心情，既然不要求宽恕，朕想要表达无穷的思慕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只是被一策所迫，不能顺从自己的心意。想要住在丧炉穿丧服，表达早晚的思慕，上殿穿素服，处理日常政务，使国家大事不荒废，哀情得以表达，急事不妨碍凶事，凶事不妨碍急事。从内心考虑，认为可以这样做。遗旨的文字，公卿们所议论的都是服丧满三十天，脱去丧服，换上吉服。按照这样做，情感上实在不忍心。服丧三年，又严重违背遗诏。现在处于两种处理方式之间，只希望达到周年，使四季一轮回，寒暑交替。虽然不能尽三年的心意，但能完成一个忌日，情感上稍微得到宽慰。按照礼的规定，族哭之后将要接受便服。在朕接受便服的日子，平民和小官都命令换上吉服。内指羽林中郎以下、虎贲郎以上以及外职五品以上没有丧服的人，穿素服到满三个月。内职和外臣有丧服的人，改为练祭之服。外臣三个月后除服。诸王、三都、驸马以及内职，到明年三月会日朕行练祭的时候，除去凶服，换上吉服。侍臣随君主服丧，随朕的等级降等。这虽然不是旧制，但推究情感符合道理，有贵贱的差别，远近的不同。明根回答说，陛下的思慕深远，孝情至极，臣等的奏请已经不被允许，希望过了一年就换上吉服。既然过了冬至，年岁改换，而且足以表达至深的思慕之情，又接近遗诏的意思，何必等到周年？高祖说，策命旨意要求迅速除服的原因，是担心广泛波及百官，长久耽误众多事务，岂是为了朕一个人单独违背剥夺？现在既然依次降等除服，各自不荒废王政，又对事情有什么妨碍，而还要剥夺周年之心？高驴回答说，从前王孙裸葬，世安不用棺材，他们的儿子都遵从而不违背，不算不孝。这虽然贵贱不同，但事情颇为相似，臣斗胆借来比喻。现在亲自奉行遗令，却有所不遵从，臣等因此频频上奏。李彪也说，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，可以说是大孝，现在不遵从策令，恐怕涉及改变父亲之道的嫌疑。高祖说，王孙、世安都教导儿子节俭，宋忠的事情，他们遵从父亲的意思，难道与今天不同？改变父亲之道的人，是指轻慢孝道，忘记礼法，放纵情感，违背法度。现在棺材节俭，墓室简约，名器为帐，一概不陈列。像这样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。关于丧服的告示，乃至圣心谦卑，表达对下人的心意，怎么可以苟且顺从签约的旨意，而彻底断绝巨大的悲痛？即使有所涉及，甘愿接受后代的讥讽，也不忍心听从现在的请求。又表奏称春秋祭祀，事情难以废弃空缺。朕听夫子说，我不亲自参与祭祀，如同没有祭祀。自从先朝以来，有司办事不必亲自到场，与圣人的话相比，事情上有所欠缺。信赖慈母训导之恩，亲自施行致敬之礼。现在上天降罚，灾祸延及上界，人神失去依靠，幽冥显明同样悲痛，想来宗庙的神灵也会停止接受祭祀。如果举行祭献， 恐怕违背神灵的旨意。仰思成训，倍增悲痛欲绝。齐远兴身穿礼服，亲自举行集市。高驴回答说，古代祭天越过丧代处理事务，宗庙的重要仅次于郊祀。现在陵墓已经建成，不可长久废弃庙祭。高祖说，祭祀的典礼事情出于经典，不忍心之心完全如前面所告。如果到庙庭哀嚎思慕，自然缠绕，终究恐怕废弃礼典。公卿如果能独自进行，事情在言语之外。李彪说，三年不行礼，礼必定败坏，三年不作乐，乐必定崩坏。现在想要废弃礼乐，臣等不敢。高祖说，这是宰于不仁的说法，已经受到孔子的责备，不值得再说。众官前面的表奏称因高宗空有亮案的说法，而没有可以遵行的模式。朕相信沉默的难处，周公的理智，从此以后没有人能效法。说没有可以遵行的模式，实在可观。又称周康王既然废弃了出丧的礼仪，先举行了即位的礼节，于是不改变父亲之道的原则有亏，三年之丧有了缺陷。朕认为衣服华美，心中不安，先贤有过论述。礼毕后居丧，记载在前代典籍中。有亏的话，有缺的意义，深深违背事理。高驴回答说，臣等依据成事，依附度欲，多有不当。至于推求比较古今，衡量考察众议，确实如圣旨所说。臣等私下考虑，增身一个平民，七天不吃饭，夫子认为不合理。等到记录这件事，只写了七天，不称三年，大概是重视他最初的私慕之心。夫为陛下以万圣之尊，五天不吃饭，之后进食时三餐不足半亿。臣等因此悲伤惶恐，肝脑涂地。亲自实行一天，足以贯通幽冥显明，岂宜穿丧服三年而荒废政务。圣人制定礼制，达不到的人努力达到，超过的人俯身就。伏愿陛下抑制至极的私慕之情，俯身就于典礼的重要，这确实是臣等恳切的愿望。高祖说，恩情隆重，德行深厚，那么思念自然深刻，虽然不是至情，也是由感动而发。然而曾参的孝道隔代而有，岂是朕今天足以谈论的。又前面表奏称古代葬后就换上吉服，不必完成丧礼，这是两汉之所以治理天下，魏晋之所以统理各种政务的原因。朕认为葬后即换吉服，大概是末世多有祸乱，权宜之计，拯救时事罢了，确实不是光辉治理振兴国家的教化。两汉的兴盛，魏晋的兴起，难道是由于简略丧礼，遗忘人孝吗？公卿偏执一语于，便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都在于此，恐怕不合道理。从前平常的时候，公卿每次奏称当今四海安宁，华夏清平，礼乐日兴，政和民悦，功绩可比轩辕、唐尧，事业等同虞舜、夏禹、汉魏以下，本来不足以仰望圣治。到了今天，便想苦苦夺去朕的心智，使朕不超过魏晋。这样的意思，不明白原因。从前文母上承圣主之资，下有贤子之化，只帮助德政宣扬教化，因风致和而已。当今重视草创，万物刚刚开始，朕以不得之身，幼年即位。而圣母以一方正道匡扶训导，以正式诏命教诲，经营内外，忧劳百姓，使君臣协和，天下和睦。上古以来，哪位皇后的功劳能够相比？如果有可以相比的，就听从众人的意见。尧虽然抛弃儿子禅让给舜，但舜自有圣德，不靠尧而成。等到他去世，尚且天下停止音乐，最终满三年。现在慈母养育之恩，诏命教诲之德，寻找于历代，没有可以匹配的。既然受到非常之恩，岂忍心遵从常规？何况还没有超过一个月，而公卿就想让我换上吉服，带着冠冕，穿着礼服，在庙庭行礼，临轩设弦乐，宴享万国。根据事情推求内心，实在不忍心。高驴回答说，臣等遵奉策令，应循前代典制，只愿除丧服，换上吉服，亲自处理万机。至德所在，陛下清明击鼓，周览古籍，孝信发于圣治，至情出于自然，斟酌古今，事情不是臣等所能及。李彪说，当今虽然治风和睦，百姓安然， 江南有位归顺的吴国，朔北有不臣服的胡虏，东西二藩虽然文表称顺，情势尚难预测，所以臣等仍然怀有意外之虑。高祖说，鲁公带着桑代从军，晋侯穿着黑色丧服击败敌寇，往圣没有批评，前代经典所允许。如果有意外之事，即使越过桑代也没有嫌隙，何况是丧服呢？岂可在平安的时候预先考虑战事，而废除丧祭？李彪回答说，从前泰伯父亲去世后前往越地，不失至德之名，他难道不怀念？有原因啊。伏愿陛下意志之深的思慕之心，遵从遗诏的重要。臣听说了解儿子没有比父母更好的，圣后知道陛下至孝之性难以改变，所以预先制作经册，明确记载遗礼。现在陛下孝思深远，果然不可改变，臣等平常的言辞不知如何启奏。高祖说，泰伯的话与今天的事不合，各种情由已在前面论述，不再重复叙述古意。也有称君主除丧服而沉默守丧中三年的，如果不允许朕穿丧服，朕就应当除丧服沉默不语，将政务委托给冢宰。这两件事中由公卿选择。明根回答说，陛下孝德等同殷高宗，思慕相同大顺，穿丧服以表达至极的悲痛，处理万机以遵从遗旨，兴起旷世的废礼，制定一代的高泽。臣等考虑陛下沉默不言，那么代政将荒废，养成圣上的思慕之心，请求听从穿丧服的旨意。东阳王拓跋丕说，臣与魏源历任武帝，虽然衰老无时，敢奏所闻。自从盛世以来，大会之后三个月必须迎神于西，攘恶于北，全部举行吉礼，自皇始以来没有改变。高祖说，太尉是国老，说先朝旧事确实如你所说，但聪明正直只依靠德性，如果能以道而行，不照也会自来，如果失去仁义，即使情也不来。大祸之后三个月而全部举行吉礼，实在难以忍受，即使换上吉服之后尚且不行，何况几十天之中而有这样的道理，恐怕是先朝万德之一失，不可以作为常事。朕在沉默之位不应如此，但公卿坚持夺情，朕情感上不忍听从，于是行程往复，追思令人悲痛绝。高祖于是嚎哭痛哭，群官也哭着告辞退出。壬午日，诏令说，公卿大臣多次上书，依据经册遗旨和中期成立，请求在葬后就除去丧服。朕追思先帝恩重如山，无法承受无尽的悲痛，想遵循远古之礼，完成三年丧期。近来看到群官各自陈述意见，现在依照礼制，在于祭和族哭之后，定于本月二十日接受丧服，用革布替换麻布。既然衰服在上，公卿不能独自在下面除服，因此在朕更换丧服为殓服之后，以下各级也相应降等，权衡古今，根据情理制定适中方案，只取遗旨中迅速除服这一条，略略表达臣子哀痛思慕的深厚情感，想让百官都明白这个意思，所以宣布告知，等到行遍礼之时，感伤悲痛更加深切。十五年四月癸亥朔日，在太和庙设祭，这一天高祖和扶丧者仍然早晚哭灵，才开始进食蔬菜，皇上哀哭追思感伤，不肯进食。事中南平王冯旦等人劝谏，过了一夜才用膳。甲子日停止朝会，傍晚哭灵。九月丙戌日，相关官员上奏请求占卜详记的日子，诏令说，转眼就到了这个日期，看了奏章令人哀痛欲绝。恭敬的祭祀并占卜祥日本是古代的成规，但世人已失去其本意，占卜选择吉日，既违背了敬视神灵的志向，又破坏了永怀追慕的心意。现在将委屈理智以激励众人，不再求问归诏，已决定在这个月的会日举行，怎敢再违背策文旨意，与众人意见相左。荀嗣永远离去，说话间更加悲痛欲绝。丁亥日，高祖留宿在庙中，到夜里一刻，召集诸王、三都大官、驸马、三公、令仆以下官员，奏事终散以上，以及刺史、镇江，在庙庭站立哭泣。三公、令仆登庙，出来后，监狱令将装衣服的箱子陈列在庙台阶南面，进士捧着箱子登上，排列在恶室前的席子上。事中， 南平王冯旦跪着奏请更换丧服，进献稿官黑色朝服，及带黑鞋，侍臣各自换成黑戒责，白卷单衣，及带乌鞋。于是哀哭到已夜，直到戊子日天亮时进献祭品，奏事中散以上官员官服和侍臣一样，刺史以下没有变化。高祖献酒，神部尚书王慎赞助完毕，哭拜后出来，有关官员像之前一样呈上降服，侍中跪着奏请，请求更换祭服，进献稿官素披白布深衣麻绳鞋，侍臣摘去戒责换上绦，群官更换衣服与侍臣相同，又像之前一样被引入。仪曹尚书游明根登庙跪着安慰，回到原位哭泣，然后出来引导太守外臣和诸部渠帅进入哭泣，接着引导萧泽的使者和杂客进入。到甲夜四刻，侍御散其常事，司卫监以上官员登庙哭泣，然后出来。皇帝走出庙门，站立哀哭很久才返回。十月，太尉袁丕上奏说，私下听说太庙已经建成，明堂也已竣工，但祭祀的礼仪不能长久空缺，至于迁移神主的日子，必须由国中大姓来迁主安庙。神部尚书王慎既然是庶姓，不应参与。臣昔日以皇室宗亲的身份迁过世祖的神主，这是先朝旧制，不敢不禀报。诏令说，详细知道了所奏之事，追思平日更加悲痛欲绝，现在遵循先帝旨意营建寝庙，刚刚粗具规模，先王制定礼制，各有职分，迁庙之日迁奉神主都是太尉的事务，朕也亲自行事，不能越局专委大姓。王慎的职责只是负责暂板而已。时光流逝迅速，忽然就到了稿制之时，又不能再次在明堂哀哭，以后当亲自拜谒山陵宣泄哀思。这一年高丽王去世，十二月诏令说，高丽王连守卫东方藩属，累朝进贡尽职，年事已高，勤勉德性更加显著。如今不幸去世，他的讣告使者即将到来，朕将为他举行哀悼。但古时同姓在庙哭泣，异姓根据其方位都有丧服制度，现在这制度已长久废弃，不能仓促制作衰服，姑且打算穿戴素微帽白布深衣，在城东为他敬一哀，以接见他的使者。朕虽不曾认识此人，但非常痛惜他，有关官员可申令准备办理。事情按照别意进行。十六年九月辛未日，高祖在文明太后陵墓左边哭泣，整天哭声不绝，用幕布和月席搭成临时居所，侍臣陪同哭泣。壬申日，高祖在忌日于陵墓左边哭泣，哀伤至极就哭，陪哭如同昨天。皇帝两天不进食。癸酉日，早晨、中午、傍晚三时，在陵前哭拜。夜晚住在监玄殿，这一夜撤去临时居所。甲戌日，皇帝拜哭辞别陵墓，返回永乐宫。十九年，太师冯熙去世，有几个儿子还年幼。议论的人认为，儿童的礼节应比成人降低，说要衰而不长，敏而不迭，又没有腰麻和庙锤，只有脚带。当时博士孙慧卫尚书说，臣虽然见识不如古人，但略微涉猎传记，进取自身，远取礼制，验证情感以求理，循理以推断制度。私下认为，童子幼年的仪节、居丧的礼节、关帐的制度比成人有所降低，但衰麻的丧服大致没有不同。用玉藻的两条简文足以说明，说童子的仪节紧身和细带，紧就是大带，既有佩膝的及带，又有紧扭的身带，这表明童子虽然年幼，已经备有二带。用胸服类比及服，那么腰叠是存在的。又说童子没有丝服，郑玄注说，虽然不服丝服，仍然免官穿深衣，这是允许他有长，只是不分上下。又深衣的制度长幼都穿，童子如果穿丝服还免官穿深衣，何况居丧服斩衰反而没有长吗？臣又听说先师就说，童子的长服类似深衣，衰长的适用，按理或许取向于此，但经典没有明确说法，所以不敢独自决断。又说听事则不麻，那么就知道不听事时就要用麻，所以注说没有麻去办事，这是说明族人有丧事，童子有事时 冠蝶带麻，执事不便，所以暂时允许除去，以便于行事。去就不麻，不去就蝶。如果童子本来就没有麻，中的腰蝶、手蝶，无论听事不听事，都缺少两种蝶，只举出无麻，足以说明不备，怎么能说听事就不麻呢？以此而论，有蝶是明确的。而且童子不仗不如的礼节，按理应当降低对疑点的要求，但不长不迭的制度未见到其解说。另外，臣私下理解童子不依不长的记载是有根据的说法，可能是说童子当时刚入幼龄，未从外父学习，外出不与族人交往，在家则是与长者不同，在父母面前吃剩饭，在慈乳怀中往来，所以允许他没有长，以便于行动。如果到了治学之后，将行冠礼之初，年龄在二九，体质与成人相同，在成君之学接受道业，在上祥之内侍菜，在孔氏之门奉命，在曾参之室执烛，却只有遮身的衣，没有陛下的长。陈于见认为不妥。又女子未许嫁，二十岁则行祭礼，观看祭祀，奉纳酒浆，在庙堂中住殿，在礼致敬之处，对于他的婉容之福，难道没有准备？以此推论，则男女虽然年幼，按理应有长，只是男女未冠，礼制不及三甲。女子未出嫁，衣服不同于狄禄，无名的丧服，礼文少见。童子虽然不当事，但如果以成人之心对待，则允许他服私服的蝶。轻服尚且用蝶，斩衰重服反而无麻，这是对轻服给予，而对重服剥夺，不合礼的本意，这是臣身为疑惑的。又衰旁有刃，用来遮掩长的边际，如果无长，刃便徒射，如果再去掉刃，衰又不完备。假设有其衰斩衰之丧，而让童男女只穿无刃的衰，去掉长和蝶，这必定是懂礼的人所不行的，也很明显。如果自己不行，却为别人制定礼制，这是为治以为法，从治以误人。根据礼制来宽恕行事，按理应当与此不同。诏令听从了他的建议。